各位早安，我们呢这一次来对启示录有小结，就特别重点来讲讲启示录的象征，求上帝格外的带领。因为呢念这一些话并遵行是有福的，但愿我们也能够念着书上的预言听见，并要遵行，也能够在神面前真正成为有福之人。对我来说啊，在研读启示录的这段时间给了我极大的喜乐和满足，也是我仿佛被带到了上帝的宝座前，能够看见了那光辉灿烂的人子，也实在是看见这一个时代的纷乱像蜘蛛丝一样被轻轻抹去了。正如老约翰在拔摩海岛上也把整个帝国的压力轻轻地挥一挥手就抛入了历史的尘埃。有一位肢体啊跟我来谈，听我讲解启示录就觉得怎么这么简单，因为呢不少人期待启示录就像吃一顿大餐，能够有很多复杂幽微的解释，但是没想到整个听我的解读下来就觉得就像吃馒头喝稀饭一样，是这么的日常，这么的没有那种神秘感，是这么的简单。尤其是有关启示录的象征方面，我呢就就此啊特别来跟诸位谈一谈。启示录呢里边有一系列的图画，这些图画是活动的，那么多的图画不断的出现，给人的感觉仿佛是一个接着一个，有一个线形的平面上的排列，就使得我们很难能够有一个立体的纬度。我们看见人子在七金藤台中间行走，他穿着长袍，腰间束着金带，他的头发白如雪，眼睛闪亮如火焰，右手拿着七星，口中出来两刃的利剑。然后背景一变，我们看见一个光环围绕的宝座，宝座中发出闪电声音雷轰，坐在宝座上的主右手拿着书卷，是用七印封严的。然后有一位走向宝座前，他本来是犹大支派的狮子，却一下子又变成了羔羊。他拿了书卷，然后就能够揭开那书卷，于是24位长老拿着琴和盛满了香的金炉唱起了新歌。当新歌结束的时候，我们看见有四匹马，白马、红马、黑马、灰马，我们也看见人彼此相杀，他们好像是饥饿的，好像被咬饿死了。我们也看见有人被丢在兽面前，也是我们看见被杀之人的灵魂在祭坛底下大声喊叫。太阳变得黑像粗毛布，月亮变得红像血，天上的星辰坠落在地，天好像逐渐被卷起来，山林和海岛都被挪移离开本位。人把自己藏在山洞和岩石穴中，然后四位天使收回地上四方的风，使风不立刻破坏地上或海上任何东西。接着144000人受了上帝的印记，并且有一大群人，他们多不胜数，从各国各族各方各民出来，手里拿着棕树枝来归荣耀给神和羔羊。此后我们看见七位天使拿着七个号，另一位天使忙着将香献上， 香炉盛满了火被倒在地上，随后有雷轰、大声闪电和地震。那其后我们又看见有七碗，随着七碗的倒下，我们又看见了龙、妇人和孩子，又看见了海兽、陆兽，然后又看见了巴比伦，看见了有兽的印记的人，又看见了圣城耶路撒冷，以及这圣城的从天而降和巴比伦的倾倒。最后我们看见受印记的人以及陆兽、海兽，他们是如何来受审，巴比伦如何倾倒，最后是撒旦、大红龙被审，然后是圣城和蒙神赐福的圣民如何得到生命河的水以及生命树的果子，最后是主耶稣如何来给这卷书盖上印、签上名，并发出了三重的邀请。约翰也宣布了上帝的恩惠之同在，并盼望主的再来。这么多的图画，那么这些图画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当我们在解读的时候啊，千万不要像有的人在解读好撒玛利亚人，也就是路加福音第十章啊，很多人说这个好撒玛利亚人那一个故事中救他的人怎么样把可怜的人放在驴子上，就是放在他自己公义的功德上，而这个好撒玛利亚人就是耶稣基督，而他用油和酒涂抹他的伤口，就是用圣灵和受难的血来涂抹他的罪。好撒玛利亚人给了店主2000银子，就是指圣道和圣礼。那么这样的一种解读啊，就没有办法来读懂整个故事了，然后呢，就抽离了他的上下文和主耶稣的本意。所以当我们来解读整个启示录的意象的时候，必须得强调围绕他的上下文和中心意思，让细节隶属于图画，不要总是在那边强调从无底坑上来的蝗虫，他们的头发、牙齿、胸甲分别代表什么。我们不可以强把这些象征记号分开，而失去它整体的作用。这些细节属于这一幅图画，正如驴子、酒、油属于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这个故事一样。所以我们要问这一幅图画的中心意义是什么，正如主耶稣讲的比喻的中心点是什么。所以回到它的上下文，能帮助我们解释图画的意义。因此整个启示录这一卷书是由活动的图画组成，属于图画的细节应该跟它的中心思想一致的来解释。我们应该首先问这整幅图画是什么意思，其次要问它主要的观念是什么。那因此当这两点建立好了之后，我们也必须得根据圣经本身的象征方式来解读这一卷书。也就是当启示录第十一章说他们的尸首就倒在大城里的街上，这城按着灵意叫索多玛，又叫埃及，就是他们的主钉十字架之处。因此圣经本身就给我们规定了，你不能用历史上的索多玛来解读索多玛城，也不能用法老的埃及来解读埃及，因为这是主钉十字架之处。所以呢，我们必须得强调说启示录所指向的这些图画 是不能够压缩成历史中的一件特别的事情。这些象征记号从全本圣经的寓意和灵意来说是非常清楚的。比如一个发光的妇人生了一个儿子，那当然我们说这发光的妇人就是指教会，而那男孩显然是指耶稣基督。而介于主第一次来和第二次来之间的金灯台、七印、七号、七碗等，它是作为象征的记号。这些象征记号是否指历史中特殊的事件、单一发生的事、单一的日期或人物呢？我们呢必须承认说，它跟历史有所对应，但是我们不能把它拘泥于历史的事件，也不能把启示录的七重多元并进的结构变成单调的单一线性发展的史观来看。若是这样，解读启示录的混乱就产生了。我们也会发现有成千上万的解释，但没有一件是肯定的，启示录就成了一本封闭的书。但是我们相信启示录是一卷打开的书，我们呢也完全可以来透过这些象征，透过这些符号来得到重要的属灵的含义。因此我们可以肯定的说，七印、七号、七碗和类似的图画都不是指历史中特殊的事件和细节，而是指操纵整个世界历史，特别是末世时代的总的法则。当我们来这样解释的时候，我们就注意到这些印、号、碗所运行的范围非常广泛。这些象征记号影响到的竟然有四分之一的土地、三分之一的地海树或整个地球海洋等。如果每一个印、每一只号或每一个碗只是提到历史中单一事件或发生在某一特殊日期、特定地点的事儿，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是另一方面，如果我们认为这些象征记号是指末世阶段从头到末了一连串发生的事件，那么这些象征运行的描述便开始极富有意义。因此我们能够了解一座仿佛火烧着的大山扔在海里这话，因为它代表了末世时代一切海上的灾祸。这一切灾祸都是神审判的反应与征兆。而且这些象征记号所影响的不只是一小撮人，而是影响一群不能计算的广大人群。例如七号影响全人类，而不是单单住在某一个地方的人。请读九章二十节，其余未曾被这些灾所杀的人。这些描述甚至比这更普遍，因为这些象征记号似乎不只影响一代中所有未重生的人，而且也影响先前的时代所有未重生者。请注意十六章六节，他们曾流圣徒与先知的血。因此我们不能逃脱这样的印象，也就是说这些象征记号指的是一系列发生的事件，人类和撒旦行为的原则，也包括神统治的原则。他们三番四次一再发生，使启示录永远切合整个末世时代。这些象征记号所描述的行为原则和神统治的原则今天仍然是明显的，正如当初第一世纪的世界一样。所以在这一点上，我们不要忘记每一个系列，无论是灯台、印、号、碗，都是横跨主第一次来到第二次来整个末世阶段。这个观念是与整个启示录的解经一致的。象征记号显示一些永远有效的原则，而不是指向一些特定的独一事件。此外，我们也不要忘记这些象征记号通常以七为一组出现。七这个数字出现过五十四次，这卷书是写给七教会的，用七灯台表示，用七星表示七个教会的使者与领袖，又有神的七灵用七灯做代表。 此外还有七印，有七眼七角的羔羊，七位天使吹奏七号，七位天使倒出七灾的七碗，七雷发出声音，海里出来的怪兽有七头，来模仿神圣。另外又有七座山，七个王的，他们也是冒充神来发号统治天下。七呢代表属神的完全，因此这些象征着人类行为的统治原则，他们也是必须假借神的名义进行。但是这些原则是有效运作的，特别是在整个末世阶段。所以我们应该常常记得，神和见证人的目的是使人明白救恩。所以这一卷书写下来，并不是让人做预测，也不是满足人的好奇心而已，乃是让人来回应神在这末世阶段的审判与拯救。要逃避审判，逃入神的拯救作为之中，否则我们就会被毁灭。当然在这里我们也特别看到启示录的象征中这个最大的象征含义，就是指这个时间上和这个意象上。我们呢下一次可以再来讲解。愿神恩待。